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支持加强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背景调查，而川普再一次就俄罗斯干预大选的事情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美国起诉了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是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为什么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革命这个词又重新的时髦又火爆起来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关注美国的国内新闻。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强化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联邦背景调查的努力。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造成了17人丧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上公布了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当中有高达86%的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会防止佛罗里达的枪击事件发生，67%的共和党人认为更严格的强制管控也防止不了佛罗里达的校园屠杀。两大政党支持者当中都有75%的人认为更有效的检查和治疗精神疾病会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上周和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柯宁谈论了他跟来自康涅狄克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也是长期控枪呼吁者克里斯·莫菲所一道起草的两党立法草案。这个议案目的呢，是要强化对背景调查程序的遵守情况。有关人员仍然在谈判修改议案。那么这个提出的议案呢，不会对购枪者实施新的限制，但是呢，要努力确保有关精神疾病还有刑事定罪记录等信息始终如一的输入在全国犯罪背景的速查系统里面，这些信息呢将合法的禁止有问题的人购买枪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他的前任不当处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前后是总统，他为什么不对俄罗斯的干预做些工作呢？这是川普对奥巴马一系列推文攻击中最新的一起，这已经成为川普常见的抱怨。他要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程度轻描淡写，要么就指责他的前任没有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奥巴马总统2016年12月宣布对干预大选或在莫斯科骚扰美国外交官的9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奥巴马还命令35位在华盛顿和旧金山的俄罗斯官员离开美国，因为他们从事了跟外交身份还有领事工作不相符的活动，还下令关闭了2组建筑群。奥巴马政府说，这些建筑被俄罗斯用来进行情报活动。星期一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否认卷入美国大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有关指称是无稽之谈。这些言论的几天前，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指控13名俄罗斯个人还有3家俄罗斯实体实施非法的信息战，干扰美国大选，让川普得意。有37页的指控文件里面说，这些俄罗斯的阴谋家寻求跟川普竞选幕僚协调一致努力，但是呢，没有指责川普阵营当中的任何人跟俄罗斯人勾结。穆勒对俄罗斯影响大选的起诉书认为，互联网研究机构一家设在圣彼得堡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社交媒体公司 公司的12名雇员及其背后金主导演了对美国大选干涉的行动。虽然美国情报界以及穆勒现在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导演了一场广泛的干预美国大选的竞选战役，帮助川普胜选，但是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坚称他的竞选团队没有跟俄罗斯勾结。穆勒特别检察官除了调查俄罗斯对大选的干预之外，还调查川普是否对调查设置障碍，从而阻碍司法。尽管他解除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科米被解职的时候正在调查俄罗斯对大选的干预。随后呢，尽管川普表示反对，但是呢，穆勒仍然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继续领导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的枪击案事件，全国震惊之外呢，也再度引发了有关枪支的讨论。白宫也表示，总统支持国会当中的新控枪法案。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周发生枪击案之后，引发了各界非常那个热烈的关于枪支的管控，还有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人民拥枪的权利，以及要如何来保护人民的这个美国人民的生命这个性命的问题啊的热切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也已经去造访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受到枪击案这个所波及的高中。那么呢，之后呢，他就留在他这个海湖庄园当中度假。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呢，白宫在今天星期一的早上呢，透过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星期五与柯宁参议员谈过话，两人商讨了柯宁参议员以及墨菲参议员一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该法案要改善联邦配合刑事背景检查法，而讨论正在进行，而修法也正在被考虑的当下。总统现在支持对改善联邦背景审查系统的努力。那我们知道，在上周接枪击案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引发了这个热切的讨论，包括一个从枪击案当中幸存的高中生，他的名字叫卡斯基，他在电视上呢就已经在向这个政治人物喊话了。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孩子，你们是大人，你们需要扮演好角色，并且采取行动，合作要超越你们的政治来做些事情。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呢，这些这个在迈阿密这些高不是迈阿密那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些高中的幸存者这些学生呢，将会在3月24号来到美国这个首府华盛顿 DC， 然后在当地呢进行游行，那么也会到白宫的前面，要是给这个白宫还有给国会的政治人物施压，希望说他们能够对枪支的问题做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也到这个白宫的外面呢看一下抗议的情况。那么现场除了一些学生之外呢，也有这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在当地也在向白宫外面向川普总统抗议。那么我就问了他说，对于这个白宫川普总统的枪支政策，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退伍老兵他怎么说。
我们需要介绍一些有关枪支管制的常识。第二修正案不能够保护美国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权利，它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良好的背景调查，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和精神病患者获得武器。这个立法很容易得到落实，我仍然尊重我们的宪法，它可以拯救生命，这只是常识，这是成为一个很好的美国人的必须条件。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两党联立的法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共和党不可能不懂得枪支管制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他能介入并施展他的领导力来尊重第二修正案，他将改善我们的枪支法并得以有效实施。如果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我将第一次向总统致敬。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退伍老兵这样的说法呢，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正在这个佛罗里达度假，在星期一的晚上才回到白宫。那么在当时呢，他其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去打高尔夫，但是呢，在这个幕僚的这个劝退之下，认为说在刚发生这种全国性震惊的一个枪击事件，不适合总统去打高尔夫球，因此呢，在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川普总统并没有去打球，但是呢，今天在这个总统日星期一当天呢，川普总统还是最后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那么就在高尔夫球场外呢，就发生了一起这个与枪支有关的虚惊事件。那也就是呢，负责开着这个白宫记者车辆的这个司机呢，他在这个安检的地方被美国特勤局发现他携带枪支，要进入这个会进入到这个与川普总统非常近的这个安检的安全的保护的地带。那么因此这当然是被禁止的啊，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因此呢，这个人就当场被美国特勤局还有执法人员给留下来了。特勤局之后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美国特勤局证实一名合同工驾驶短暂的遭到特勤局以及其他执法人员的拘留。这个人呢，在安全保护区之外，特勤局的安全检查口处被发现携带合法枪支，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携带武器。该事件正受到特勤局以及棕榈滩郡警长办公室的调查，并且已经结案。特勤局保护的人员完全没有遭遇到危险或是受到影响，而所有特勤局的维安措施都发挥了作用。所以呢，也看到说，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讨论枪支政策的同时，他身边的人也因为枪支的事情而引发了虚惊一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个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人，他是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呢，在叙利亚有几百人丧生，而俄罗斯对于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 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戈任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戈任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戈任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戈任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戈任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戈任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戈任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戈任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戈任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戈任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戈任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戈任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戈任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戈任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戈任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戈任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1/4，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戈任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戈任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戈任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新春谈 团拜会上强调，今年要开心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呢，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刊出的题目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的提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中共历史上，革命是一个令人可以说是心惊肉跳的概念，意味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整人折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那么习近平高调重谈革命，既否定了江泽民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推翻了胡锦涛做出的不折腾这样的承诺。那么人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是全面告别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邓小平路线，回归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政治信号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邀请了嘉宾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那么谈到了什么是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新春一开始革命就开始满天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这么看。
天飞他首先表明了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个强化和升级。也许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什么社会革命啊，尤其是自我革命啊，这些概念都有些陌生。
是的。
对于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一代这个毛时代的过来人，那么对这些那话语应该说是相当的熟悉啊。那共产党话语就谈到过嘛，这个共产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另外也强调这个思想改造，那就是自每一个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么这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所谓这个自我革命的含义。那么像自我革命，像这个思想改造，它看起来是针对所有人，但其实呢，它这里仍然突出的是领袖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当年我们。毛时代我们提的口号那都是要思想改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啊。那你这是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那对毛泽东而言呢？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当然本来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所武装，所以对毛泽东来而言呢，就不存在再有什么思想改造的问题。因此思想改造呢，实际上就要求每一个人这个像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要求自己，他表示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强化版的这个自我洗脑。那么今天我想他当局提的这个自我革命这个口号呢，他一方面就表明了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强化，另一方面呢，他谈到整个党的这个要自我革命，对不起啊，谈到整个党的自我革命，那当然也表明了。他要提升党的革命性，这也是针对在前阶段在江湖时代党的这种革命性的这个淡化他要给这个共产党加进更强烈的更明确的这种一些政治内涵，至于这些内涵是什么，具体是什么内容，那恐怕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充分的展开，但是多少我们可以表明这么一个意思。那也就是说在江湖时代我们都很久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而在毛时代的一个作为毛时代常态的一些事情，恐怕在今后中国就会陆续的出现。
那么现在呢，有人说习近平热衷于革命，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又要开始瞎折腾了呢？关于这点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所谓革命那就是政党操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时代的革命就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大体上讲，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那就是党中央发号召，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群众运动；另一种群众运动，那就是在文革期间一度出现过的所谓群众造反。那么群众造反固然也是由最高当局号召的，但是呢，群众被允许。向各级当权派发动进攻进行批评，所以各级党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民众包括一些这个有什么这个有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很盼望的再来一场文化革命， 他们所期待呢，其实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么一种群众运动，就是群众可以在这个革命的口号之下，在这个遵照中南海最高领袖的这个名义之下，向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当权派发动进攻，那么也就群众造反。那但是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恰恰是这一种群众运动，就像所谓这个空城计，只能玩一次，不可能玩第二次。连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再玩第二次。那么这何况到了今天，所以这种再出现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够出现的群众运动呢，那更多的是传统式的群众运动，也就是除了中央发号召之外，还是由各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这种群众运动。那么这种群众运动，我们知道它当然它这个就更带有更多的更明显的所谓这个运动群众的这个成分。那么从习近平他现在提出这个高调的谈到革命这个口号，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出现那个种种的这个像文革像毛泽东那种种种折腾了呢？那当然我觉得这里其实已经有一个样板，那就是薄熙来的样板。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就是靠着两个唱红打黑，在重庆搞得风生水起，颇有些声色。那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扫黑，那其实和打黑是就换了一个字，意思完全是一样的啊。那么呢，所谓唱红，那就是唱红色歌曲啊，这个读这个红色经典啊等等，它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强化的一种宣传啊，而它也是通过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体现。那么像薄熙来他所做的这种做法，我相信，这个习近平很多做法，正像您谈到的，习近平执行的实际上是虽然他打倒了薄熙来，但是他执行的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这个。从薄熙来当年的所作所为，唱红打黑，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到，唱红打黑就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是个唱红不用说，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啊，另外打黑也是一方面通过这个强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就和这个现在扫黑，所以乃至于打击黑这个黑社会，打击一些这个私人的资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些类似于唱红打黑式的这种运动，那在今后这个很可能会这个会在中国展开。
那么在中共的历史上，革命是一个很血腥的词，伟大革命更是容易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好像刻意要回避这个革命这个词，那么为什么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革命这个词又重新的时髦火爆起来呢？他要革谁的命啊？那么关于这样的话题呢，时事评论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认为说，从政治到经济，习近平双管齐下，是要革敌对力量。
首先我看就是我们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青年，现在做了领导人了，所以难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和这个知识结构中呢，会打下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因为毕竟这个其实你要说毛啊，他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所以他历来就是主张就是要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草鞋没样，这个越打越像，反正随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他认为是一种最好的统治方式。那么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所说的自我革命加社会革命的这么一种革命，所谓的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就毛时代他在这个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和这个国内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就是与其你们老百姓造反，不如我领导造反，我先造我的政治对手的反，然后呢再搞一场社会的大革命，这个就是毛的思路，就是这个天下大乱，这个然后才能天下大治。这是毛的这种思路，所以这种思路呢，它可能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党内矛盾，又能够转移社会矛盾，那么他用阶级斗争这套学说，指出党内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有走资派，然后呢，鼓动老百姓去打倒走资派， 这样呢就使得社会矛盾也转移了，他的政治对手也被消灭了，这个就是毛的当年的如意算盘。我觉得习先生可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现在虽然看起来十九大他好像全面的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和他的这个部他的这个下属们的很多的这个战略部署不是走了样了，就是这个事与愿违了。所以现在我觉得他很难扳动这个党内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制的力量。
嗯，
所以他很可能会利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他很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打击他的对手，同时呢，就是他重新成为像毛那样的革命的领导者。
嗯，
这个呢，可能对他来讲，从政治上对他是最为有利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谓社会革命到底指什么？这个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当年在《民报》发刊词里就提出来，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必其功于一，就是一次完成两个革命。他说，他后来又解释，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啊，这个话跟这个习先生的话是很相似的。然后呢，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他这个社会革命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欧美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嗯，
他想要通过平均地权这种手段来解，也就是所谓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个社会的财产分配的问题。现在呢，也很有这种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这种中共的理论家们现在正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什么私有制，这个我们前面的话题曾经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啊，而且呢，正在挤压这些个权贵和权贵资本们的白手套，他们吐出更多的财富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现在的巨无霸都在受这种挤压。在这一点上来看也非常像，因为这个现在他的政治对手习先生的政治对手垄断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财富资源，所以呢他们足以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那么习先生也可以利用群众的这种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情绪，他来做一把。所以我想这些就是从政治到这个经济其实他都想搞，只不过呢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这个我们还要往下看。
胡锦涛当年承诺中共将不再折腾，现在呢评价是两极，有人叫好说中共终于吸取了教训，有了执政党的模样了，可是有人跺脚说不折腾导致腐败丛生。所以呢，难道说反腐打黑等社会治理，甚至建成小康社会等等，非得通过运动式的革命行动来进行才行吗？那么关于这点呢，张立凡他这么看。
里头这个刘少奇有在文革初期有一句话叫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啊，就是指这个中共官僚们他们不太适应就是毛发动的这个文革的新形势。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好像反过来，就是说想用老办法来解决新危机，也就刚才我提的这个观点。所以呢就是自从邓小平以来一直到这个江泽民时代，延续到这个胡锦涛时代啊，虽然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是呢这个腐败也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形成了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这种权贵利益集团。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加剧了就是中共的危机，他的执政地位就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所以现在我们看这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这种撕裂都非常的严重啊，这种官民对立的这种情绪啊，在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社会这个 蔓延。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当时从江时代，就是从我刚才讲到潘岳上书，他其实就是说他引申这个三个代表的观念呢，就是说不要害怕被人视为全民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是要借鉴这个欧洲的社民党的这些个施政纲领和成功经验，然后呢，铸造这个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与这个立体的市民社会，全面实行法治化，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改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宗旨。那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体制内的改良，因为潘岳他并不主张走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也反对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反对军队的这个国家化和西方的普选，他主要是想吸纳新权威主义的某些构想，
嗯，
然后在施政方式上呢，让政治跟经济分离，然后在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强大的政府来推行现代化改革。所以呢，这套思路呢，跟习先生现在做的这种新权威主义的思路也有吻合的地方，就是在手法上，这个控制社会的形式上它是吻合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实行法治化，这个让这个有这个铸造这个良性的中等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和立体市民社会，全面法治这点来看呢，这五年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
就是说这个呢，我们看出来，就是习先生，我以前一直谈到一个观点，就是习先生他既要毛泽东的这种独裁，他又要邓小平的市场经济，
嗯，
来给这个政权输血。所以呢，现在我们既看到了新权威主义的这种铁腕控制的一面，又看到了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全面法治在这方面的倒退。
嗯，
这个革命党其实就是不要法治，不要秩序，就是要这个推翻旧世界的，这是革命党干的事儿。所以现在说既要想搞毛的一套革命党的一套，又要想搞这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一套，这本身就是一个执政理念的混乱啊。但是这种混乱由于现在这种国内的客观形势和保政权、保自己的地位的这种迫切的需求，
嗯，
他现在把这两手都用起来。
好的。
但是未来如果他搞革命的话，很可能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正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被誉为藏传佛教圣殿的拉萨大昭寺大年初二失火，新华社发出简短的消息说大火已经扑灭，无人伤亡。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失火报道，所有媒体都是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发通稿，以至于呢，海内外舆论可以说是议论纷纷。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节目当中谈到了大昭寺的这场大火。
也有很多网民发出来的一些东西呢，他可能就没有及时就是删掉。比方说一个叫百家号的网站，他就登出了一些网民贴的一些图片啦，贴的一些就是一些文字说明啦。那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情况下是删了一些，可以说是删了很多，删了大部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漏网，它你大家还可以看到。根据这些网民的这个描述，就是当地在西藏拉萨的这些居民的这些描述，就是这个大火呢的确是发生在大昭寺，但是不是发生在大昭寺的主庙主殿，而是发生在大昭寺旁边的一些建筑，可能一些僧人僧侣和喇嘛他们住的那些宿舍内。那么尽管如此，它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么一个，你比方说故宫，你没有烧了这个什么永和殿、太和殿什么这些大殿，但是你烧了其他一些
偏殿的话，
偏殿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整个这个建筑群，它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宗教、政治意义的这么一个建筑群，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点偏差。都是会引起相当相当多的人的关注，且不说西藏现在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还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他们非常密切的关注着在西藏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如此严控这样删帖呢？这个引起的效果又是怎样的？
那么在中国呢，有几个地方，比方说西藏是一个地方，拉萨，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比方说在西藏是藏人居住的地方，在新疆是维吾尔族人有很占很多比重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尤其呢，在现在的局势下，在新疆呢是有这个他们认为是有疆独主义，在西藏他们认为有藏独主义，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呢是在就是在媒体管控方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政府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非常小心的，因为任何一点他都害怕有一个，比方一个社会事件，他害怕引起一个群体的一个火花，由一个火花他会引起大火，比方说在去年前年在西藏发生了很多自焚事件，他又害怕这个由于简单的一些社会事件或者就是一般的事件他会引发成一场这个其他的事件，特别是在西藏有这样的传统，比方大昭寺，在2008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一群外国记者，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去那参观去了，结果突然有十几二十个僧人就冲出来，就高喊口号，就表示抗议，结果政府弄得是非常这个措手不及，非常难堪。那么在1989年、1988年也同样发生过，在大昭寺内或者是周围，就是有藏人，包括很多喇嘛就出来的抗议事件，那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在我们知道1980年代末期，在西藏，特别是在拉萨，发生过很多这个非常惨重的一些流血的一个冲突事件。那么大昭寺在这里头，它是西藏这个精神领袖，就是西藏的这个文化上传，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或者是一个发祥地之一。
那么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就是一场一个普通的这个社会新闻，现在变成了政治新闻。那么外国舆论都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这个事发生以后呢，因为中国它很多把它这个删帖啊，或者把这个事情尽量往小的压。那么在外国呢，当然大家就不受这个，因为很多推特上就传出来了，比方说有很多藏人的学者啦，这样的作家啦，维瑟了，他们都把很多事实情况发出来，所以引起海外的很多，像《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有那个英国的《卫报》、《南华早报》，就是在海外很多报纸，就包括中文媒体，他都在那纷纷发表，对，因为这个大昭寺呢，对这个藏传佛教来说是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藏传佛教是西藏流亡政府他们的主要的一种宣传的一种着力点，或者是一种执行点，所以在西藏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五举行了座谈会，这个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组织呢，特别邀请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也可以说是民主党分量相当重的一位参议员，叫做 Adam Schiff。 这位议员呢，他谈到了朝鲜问题，还有通俄门调查等等。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 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柯慈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以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日前所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专注的题目就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参加听证的专家们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把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
他的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一种武器，正在发展哪一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琳蒂尔，他就强调就中国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的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是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在平衡战略，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利益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军自星期天开始发动猛烈空袭和火箭弹攻击以来，在大马士革郊区打死了将近100人，还有将近500人受伤。这家总部设在伦敦的机构说，在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受到的攻击中，遇难者当中有大多量的平民和儿童。叙利亚政府军发起了收复东古塔的全面进攻，那里是希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和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附近仍然占领的据点之一。政府军空袭的目标是为地面攻势开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世界上最贫困、最危险的国家里，新生儿的死亡率比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的国家要高50倍。 25年以来，年纪稍大儿童的健康有了广泛的改善。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表示，在减少一个月以内新生儿死亡率方面，却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对19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贫困国家还有富裕国家在新生儿死亡率上有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别，而大多数的死亡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巴基斯坦的新生儿死亡率最高超过 4.5%。 对新生儿最危险的10个国家中，有8个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日本是新生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乐施会在星期一表示，这个组织3名涉嫌在海地一场地震救援行动中有不当性行为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全球性慈善组织对有关指称进行内部调查的时候，身体威胁一名目击证人。是在英国的乐施会公布了2011年对其救援人员在加勒比岛海地所犯下的性不当行为，其中包括为设在首都太子港以外的乐施会联络员赵记。这家慈善机构表示，已经开除了4名与这起丑闻有关的人，并且允许另外3人辞职，其中包括当时担任乐施会海地组的主任范哈威伦。乐施会国际总干事比亚尼马表示，这个组织呢迫切承诺对我们针对海地女性的道德责任采取行动。该组织将跟海地政府会晤，就其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之后的在该国的不当行为道歉。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在2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2月的第3个星期一，美国民众都要庆祝总统日，向过去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表达敬意。总统日的初衷是向首位总统，也就是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开国者，1732年2月22日诞生的乔治·华盛顿表达敬意。1800年华盛顿逝世的第2年，这一天成为每年非正式纪念日。1885年这一天最终成为联邦假日。自那以来，约一半的州对这个纪念日加以修正，将另外一名总统的庆祝活动也包括进来。这一天，美国约一半的州同时也纪念第16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一选择恰如其分。像华盛顿一样，1809年2月12日出生的林肯，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中影响巨大。华盛顿领导的起义军从英国国王手中赢得了国家独立，使国家建立在良好的财政基础之上，并领导年轻的美国挺过诞生时的阵痛，迅速创建了一个稳定、民主和合法的政府。华盛顿通过2个4年任期后自愿离任，确保将权力和平交给民选继承人。他由此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树立了重要的先例。林肯则将被残酷内战撕裂的国家凝聚起来，为联邦和州政府的实体在和平时期的权力转移奠定了基础。他的行动最终使弱势中央政府之下的松散各州邦联变成了一个强大联邦政府领导下的真正联盟。这一变化是从有关奴隶制的法律开始的。内战之前，一些州的法律允许奴隶制，而有的州则取缔了奴隶制。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发表解放宣言，废除了反叛州的奴隶制。此举导致全国废奴的宪法第13项修正案得到国会通过。我们尊敬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 因为他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和品格使公务服务变得尊贵。在总统日这一天，我们向过去的和现在的总统表达敬意，因为他们继续信守自己的誓言，这就是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